好，让我们开始。他耳机赶快调，就是翻译机试一下。我们要做一些冥想，很抱歉迟到了。我问朋友，我有没有时间洗个澡？我是不是该洗个澡？他们说是啊，是啊，好主意啊。好。可是麦克关手机。大家想要比赛一下吗？擤鼻子比赛，听上去像大象的声音一样，大象要陷入爱河了。好，准备好。好，请坐直，肩膀下放，放松眼皮，手放松。稍微收腹，然后呢，收紧腹部。放松前额。然后请来到呼吸上，缓慢深长的呼吸，缓深悠长的呼气，我们就在这里停留一小会。 请邀请你的上师进来跟你坐在一起，膝盖并着膝盖，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体的温度。试着想想你欣赏的他们身上的品质，你希望自己也拥有的。做一个供养，就是你看见的非常美的东西。然后让他们知道你犯的一些错误，比方说你没有善待他人，或者你对别人有一些负面的念头，让你的上司知道。 接着想一想你昨天做的一些美的好的事情，让你的上司知道。然后，请你的上司继续教你，不要离开你，跟你在一起，继续帮助你。我们可以自己做。请想象你在走路，走跨过土地，在死亡里，你看到海市蜃楼，远方。你继续往前走去，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穿过了海市蜃楼，在另外一边是烟，你被烟包裹着，什么都看不见。你继续往前走，在烟里有火花，然后你就穿过在烟雾里的火花。在远处你会看到光，就像一束烛光一样，不动的烛光。你继续向它走去，你穿过烛光，天黑了，在远方看到白光，你继续向它走去。 在远方你看到了红光，红光越来越大，你仍然向着它走去。你穿过这红光，走向黑暗。越来越黑，甚至是更黑。突然间，你的意识越非常小，就好像你的意识在钻石中间。所有向你呈现的都是空性，意思是感觉像是你问自己这个问题：这趟旅程中的多少东西，从海市蜃楼一直到黑暗，有多少事物是从它们本身而来的，还有多少是从我的种子而来的？有多少东西不是从种子而来的？你就会感觉到某种空性。我们就在这空性里待一小会，试着去感受非常小的，就是关于这空性的这种默默的喜悦，这是佛陀的一部分。我在见到佛陀，在这里待一会儿，你的意识会走神，把它拉回来。有多少事物不来自于我？ 我希望我的身体就在我身体里，我身体的核心应该是这空心，因为如果我拥有这样的身体，就可以帮助到每个人。立刻感觉到手上有轮针在形成，在皮肤上这个血肉里形成，感觉很好。银色的橄榄在你的前额的眉心双眉中间，就是在陷入你的前额的这个银色的橄榄，有了它你就可以听见就全球所有人说的话，而且你可以听见每个人，你可以看见每个人的需求，你可以有他心通，从这里。所以练习呼气，从这个地方呼出，练习一小会。试着想象你的身体跟佛陀一样美庄严，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看你喜欢。慢慢来到呼吸上，每次呼气的时候都把这些善业回向出去，悠长的呼吸三，把善业回向出去，让人们开心，然后慢慢睁开眼睛，可以伸展一下，好，我们要加速讲一下，那我们讲一点到次第掌中解脱的内容。他说我们昨天讲到了那个厨房，就是饭桶先生，我们还皈依了，就通过的他就像笔一样，这就是皈依，然后我们在厨房里就成为了佛弟子了。 这是一个很好地方成为佛弟子。老师在念那个藏文词，让 Adam 找出相应的文本。找到了，向上一行。所以中间的第三行。从这里开始 Lamde Shipa Gobe就是四正地哪一个是第四个我们稍后会谈一谈
顺序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道的道地，也就是说，你就是去停止你坏种子的方法，也就是去，烧焦，就是辐射你自己的坏种子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道地呢，其实就是说是你要去辐射你的这些坏种子，然后把它们去杀死。它能够停留在你的意识当中，但它们不会打开。那么你的意识状态就是一个圣者的已经直见空性的一个圣者的一个意识状态就是 Lamden 你们想要你们大家是不是快睡着了呀还是想讲深一点你必须要很小心就关于这四阵地在英文当中真理真谛在梵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莲花界大师闭关呀要是周二开始不是周三开始好吗所以这个就是真理真相所以呢所以真相的话其实有点像是一种声明一种说法一种声明就好像比如说鱼生活在海洋里没有鱼生活在水里鱼生活在水里这是一个真相或者是事实也不是它是一种陈述它是说什么是什么就是莲花界大师闭关周二开始它是一种声明一种陈述是就是某某是某某在英文里面讲但是当你讲四正地的时候呢你在讲的就是那些东西而不是说在讲这些事实比如说这个是就是苦道苦地它不是在书里面的一个说法它这就是苦地的一部分为什么它会坏掉的我希望它现在就坏掉了那这也是苦地的一部分就是它会死去的所以这就是苦的真相苦的它不是一个说法一个陈述它这个就是那个苦啊你们懂了吗所以这个我们的道地就是它不是一个陈述一个说明不是说是某人见悟空性这种说明不是的是你的意识是你见悟到了空性的这个意识这个是真相你们懂了吗也许实相就四部分实相的四个部分或者是现实的四个部分会更好的解释所以这个道地就是直见空性的一个真相所以这个能够直见空性的圣者就是森宝所以这就是保护他能够保护在厨房里的那些女士们为什么她看着她的丈夫她看着这个笔 他就说这个饭桶是来自于我的，这个饭桶是来自于我，这个意思就是傻蛋，我只学了好词语而已。你们在西班牙语 文里面是怎么讲的呀？懂懂。所以那这个东东呢，他就说了，对他的那个老婆说了一些坏话，然后他就开始寻求皈依了。他就说，哦，他是从我而来的，他在对我说一些坏的话，因为上周啊，我在对我的小孩大吼大叫了，我懂得。那么到底保护是什么呢？他没有吼回去，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再次再见到这样一个东东，下周还要再见到这样的东东。然后他就把这个轮回啊，这个循环给打破了。那这个生命之轮啊，你哪里要打破？第几步叫？第一步，就是那个瞎子，你那里你就把它给打断了。十二因缘，你只有可能在第一步就把它打破。那他是在厨房里面就把它打破了的，他把生命之轮给粉碎了。他就把死亡之主给摧毁了，就像是在钻石山的一个烂的藏蒙古包。他的意思就是说，那种是由就是那种像是棍子、芦草之类做住的那个房子，然后呢，大象就踩上去，就把它给粉碎了。在厨房里，他呢就粉碎了这个死亡之主。就像是丘楼一样，他就直接的踩了上去，懂了吗？到底是谁说了这句寄送呢？他是把它写在这个生命之轮的这个 图画上的，就像是大象一样将油条给摧毁了。他就把死亡啊，就像大象摧毁油条一样的摧毁了。那么这个妻子就在厨房里面就这么做了，他把生命之轮给摧毁了，把它给破坏了。那这就是这就是生命之轮的意思。然后你们印度尼西亚也不用来了。好，下一个句子，它是对你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佛法的智商很低的那种人，就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去懂，你问了这个人就说你想要走得更深一点吗？他们就说我现在已经有一点很迷失了，你现在不要再讲得太深了嘛。这个就叫 low man。 low man 的意思就是 hinachita， 就是小心，就是更低一点的，就佛法的 IQ 就要更低一点，不是那种什么科学的这种智商，或者是学院里面的这种智商了。我去到普利斯顿了，你只要把那个教授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你就可以直接得 A 的，你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需要想。但是佛法的这个智商呢，就是说我可能会死，那我如何能够停止死亡呢？我怎么能够停止战争、贫穷、饥饿等等？我能做些什么呢？那这叫佛法的智商了。那些智商很低的人啊，就佛法的智商很低的人，他们啊，从来都不会去学习这些伟大的书籍的。比如说宗喀巴大师写的，或者是法称大师啊，或者是无着大师啊，法称大师啊，或者是世亲大师啊等等，他们永远都不会去学习这些大师的书籍的。你啊，没有办法去教他们就是佛宝、僧宝、法宝的这个真正的含义的，他们会觉得很困扰的。你开始讲空性，他们就我闭上眼睛，一切都是黑的，对吧？当他们啊去到这个水晶的时候，他们觉得水晶就是一张图片。那到底真正的水晶是什么？那个人回答说是缺失。那么 我们有个计划，就是明天我跟 Maria 还有 Peter， 然后我们要去到一个秘密的城镇，它是很近的、哦、2个小时的车程。那我就会买给他们买早餐吃，然后我就跟你们讲了嘛，好吗？你们要信用卡在你的口袋里面放着，然后你就想让他们开心，然后你说哦，我来买单，然后你就去伸手伸到口袋，然后你就哦，我把信用卡丢在家里了，当然也是真的了啊，谢谢老师。但我还有另外一张卡呢，啊，但是那种感受，你现在啊会看到很多的，就是自从啊手机被发明以后，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就是人们走在街上，他们就在跟他们自己自言自语，然后不是疯的，他们是在手机上在讲电话呢。对我而言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哦，他自言自语哈。事实上他们只是在用电话而已，用手机而已，他们就会他们把他们手机忘在车子里了，他们十分钟没有手机。哎呀，那我怎么发微信呢？这个就叫空性，那种空不是是一个钻石的一张图片，不是一个钻石的图片，你没有办法看得到那个水晶的，它是那种感受，好吗？就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个东西现在不在那里了，就比如说从他自己那边而来的丈夫是空的，懂了吗？舒服吗？但是低端学派的人，就是低智商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懂得，你没有办法教他们的。你比如说你去试一下问，给去你教一下你妈或者是教一下你兄弟，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给医生，哎，他需要在特别的医院里面待上几天。就那些人嘛，他在这里面也讲了帕蓬卡仁波切，就告诉他们哦，三宝啊，就像是啊，就比如说是低的动机，就是说我不想要去到恶趣死后，我想要比如我根本可能在人当中我也不想受苦，然后最终之后呢我是想成佛的。你可以告诉他们说哦，这就是三宝，好吗？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呢，来讲听这个不在那里的丈夫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没关系的，就是那些人去到寺庙里面，然后烧烧香，然后拜拜佛，这个不坏的，不是坏事儿。就好像是为了准备好去要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皈依，所以没问题的，就不要告诉你妈说，哎，你不要再去庙里了。但是逐渐的，你可以教他不要对你的爸爸生气。好，那里有一个非常性感的主题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有8年的时间啊，我去到了一个小小的蒙古的在新泽西的一个寺庙当中，1975年。那里有很多老师上师，那在我从学院，我从普林斯顿毕业的那天，然后我就上了车，然后就去到那里，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在这里待着，然后我要成佛。他们说哦，好吧。那然后说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僧人呢？然后他说哎，我要首先观察一下你，要观察你一会儿。那是他观察了我8年的时间，他观察了我一会儿8年。你要成为厨子，那个寺院的厨子，8年，每顿饭所有的碗都要洗，然后所有的僧人的碗都要洗，8年的时间我都在煮饭。然后最后呢就说好了，你可以成为一个僧人，现在你可以作为一个僧人了。然后他就把我啊带到了寺院里面，然后大的那种寺院里面，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仪式来让我成为僧人。然后我有一张非常好的图片在哪里，他说你现在可以开始辩论了，你现在可以开始参加辩经场了。然后我就去到辩经场， 然后我说啊，我来了。然后他们说啊，你已经学了几年了？然后我说哎，八年，嗯，很难的，跟着我上师学习。他说好吧，那你可以去参加八年级的课程。然后呢，我就坐在八年级的班级里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哈，这个人啊是你的对手，一对一。他呢之后呢就成为了我们的九美密宗学院里面的这个老板，就是他的大 boss， 怎么主持？那他其实就是成为了能够持有宗喀巴大师宝座的这么法座的这么一位人，所以他是我们在这个传承里面最高的这个人了。他们就把我安排在他的这个隔壁，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没完成隔息，然后他就开始嘣嘣嘣嘣，然后我就说，哎，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然后他说，哎，我在讲佛教的教法的十二个部分，你根本就不知道吗？我说啊，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说一个也不知道吗？然后我说对啊，一个都不知道。然后他说啊，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做辩论了耶。然后我就去到那个办公室，然后在寺庙的顶端，然后我就说，哎，我想要参加孩子的班级，我会从十五岁的小朋友跟他们一起学习，从一年级开始。他们说那你要多花八年时间才能得到格西学位啊。那我说，那但是我这个家伙我还没准备好跟他一块学习呢，就把我放在孩子班里面吧。然后我是这么高，所有的其他僧人都这么高，然后我就从头开始。因为啊，辩经是如此的有力量，你必须要去做，你不辩经你是没有办法学习的。所以呢，我就再一次的重读了。但是啊，我从来都没有去学过这个佛教里面的十二种教授，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你在一千个人面前犯过的错误你一定会记得的。某个人今天早上就告诉我，他说，格西老师啊，不要让我来跟吴老师在一起辩论嘛。我就说啊，所有的人啊，一百个人都在问我同样的问题啊，你必须要站起来辩经，就是说你要站起来，然后说一些错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错的地方先开始，因为很简单嘛。那只有两宝，哦，有四宝，就说一点很蠢的话，然后呢就尝试一直变很蠢，然后一直蠢下去，你就会学到一些东西。因为帕文卡仁波切啊在这里就讲到，他说这个佛教的十二个部分不是法宝，懂了吗？就是那些物质的教法，就是十二个佛教的物质的教法，他们不是法宝，所有的这些教法它不是法宝，懂了吗？所以呢，我就决定说我要去学那十二个部分。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没有，不对，四十年以后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决定说，好吧，我要学那十二个部分，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怎么没看到有啊？所以呢，我就找到了他们真的非常好的一个解释。那么，去捐给我们吧，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蒙古的学者。在蒙古呢，他们有一些非常棒的老师，他们是四百年前吧，大概三四百年前，他们是真的非常好的老师。他们后来就变成了佛教的他们是从八百年前开始变成佛教徒的，然后他们就变成了非常好的老师。然后他们呢是用藏文来教授的，即使他们不是说藏文的。然后他们是在整个密宗的这么一个体系当中，如果啊你完成了所有的深度课程的话 ACI 课程的话，你就可以读那个书，然后你可以学习。我已经把它翻译完了，但是它是关于显宗的一个整个系统，它是需要我们去花上一些时间的，所以是十二个佛教的这个部分。第一个是被称之为经，哦，你那本书带吗？那个经啊，它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不同的意义的。它的含义就是指是演说，就是佛陀的演说。 它首先的第一部分是啊，就佛说的所说的诸法就归纳为十二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契经，就是只是佛陀的演讲而已，某个人把它写了下来，它被称之为藏文里面讲 sikla， 就说它并不是诗歌，然后它甚至都不是一些它只是像是那种口传，就是那种讲记，就是那种把他们演讲的内容记下来的那种。那么有一天呢，我就可以来教大家它里面的十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教给大家了，没有时间。在这个分类当中，他们呢是指小乘的讲法的，是小乘的佛教低端学派。第二点，一共有多少啊？十二个，它是很著名的哦，你们应该大家都要知道，万一你们在辩论的话需要用到。他说你把我的笔记给弄上来了，你怎么做得到的？好了，第二个讲的是众颂，就是它其实听起来就像是一本书，然后是像是小说那样的感觉。那么第一个和第二个两者之间区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好像是自动的，就是在讲，然后就是自发的那种讲法在课堂上面。第二个呢，他们其实是坐下来然后写了一本书。那么到底是谁将之分进行分类的呢？对啊，佛陀他在经文当中说，他说啊，经中他自己说，他就是说我的教法分为十二个部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月份的时候怎么来使用它呢？他在问阿瑞老师。他就意味着说啊，就是佛陀啊用了十二种方法作为一个老师而言，这就是如何能够教授的十二种方法。他就说这里啊有十二种方法你们可以去使用，然后去教授佛法。第一个是什么？就比如说到哪里去做个演讲。第二个写本书，好吗？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这里面是十二种正悟之人决定想要去教授的方法呀，也许这些方法还是挺不错的，也许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方法来作为一个典范。所以因此啊，你就去第二点写一本，写一些书。第三，顺便讲一下，他呢就给到了一个例子，关于金刚经，就金刚经或者是金刚经的一部分。第一个金刚经是第一个对吧，它是演讲对不对。在金刚经里面呢有一些诗歌的，有一些书写下来的部分的，就是佛陀呢他会引用他自己，他呢就引用了他自己。所以在经当中你是可以有那么一页书的，好吗？我啊尝试给大家每一个都找到了一个例子哦，不简单的，很难，不是轻松的任务。就整个从金刚经的那个偈颂被称之为他呢就把从一本书当中的一些东西就引用到那个金刚经里面，所以那一部分里面的金刚经的内容被称之为一本书。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例子了，他呢就把一些第二点放进去了，他是在第一点里面放进第二点了，第二个方法了。顺便讲一下呢，那些偈颂的话我们会莲花界大师闭关当中来进行学习，它是关于你的色身和法身的东西。第三个呢就是说是你的预言啦，就是传统讲上来讲叫什么授记， 就是那些佛陀所教的经文来给到某个人，就啊，他好像跟阿难就讲了，他就说啊，你在七天之后就死了，然后你就会变成像这个恶鬼一样的人，这个就被称之为受记，就是预言。所以他呢正在告诉某个人啊，他们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一种是特别的一种教授。那我就给你们大家找到了一个例子，这是不是自说啊？对，这个好像是自说啊，我不知道啊，等一下，对，到时候再说。就是佛陀他并没有去写，他把所有的丹珠尔、甘珠尔都放在了一块儿，在宗喀巴大师之前就把它聚集在一起了。他是在宗喀巴大师去世之前，就从他身上能够学习一点东西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他呢就设计了所有的佛教的书籍。那他就像是我们的输入计划一样，就像我们的 John 老师一样，他是在1300年的时候的那个John 老师一样。那我就去到他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在12个部分当中每一个例子，他写了一篇很好的论文，他尝试给到每一个东西给到了一个例子，然后他就说啊，你可以找到其中的某一个，这是在 Dhammacakkappa， 白莲花经，就是那个华，就是在华严经嘛里面，就是佛陀啊对某人就开始做了受记。那这个呢就叫第三类，就第三类受记，就是白莲花经，应该是华严经吧，就是这个是属于第三个部分的啊。吉美老师呢他正在把所有的这些经论啊进行归类，你们还记得吗，当我们去到白莲花经的时候讲到了什么呢？他不记得了，就是说里面有两部分，有两个，然后他们是两部不一样的经，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像是莲花经一、莲花经二，大部分当中就是那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大部分的日本的佛教都是基于妙法莲华经的，抱歉，都是妙法莲华经哈，不是华严经。所以呢我就去找到了这个经文当中的里面，就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找到它了。也许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准时结束喽，抱歉啊，但我也不在乎你们，我们开始了。那么对于那个时候跟随佛陀学习的人啊，他们都是非常棒的学生们。困稿，那阿难他就跟阿难在讲，大部分的人坐在这里的人呢，在这个宫殿当中的人，就在此刻，他们在听着这个教法，在他们死后，他们就会去到那个兜率天吗？就会去到兜率天，都会去到兜率天。他就做了一个受记，就是那一块《妙法莲华经》里面，他就讲到了是第三部分的这种教授。所以它是很重要的，足够重要，就是说它被称之为它是佛教里面的这个一个分离的这么一个教法，就是分开的单独的一个教法。比如说像是Jenny 老师，他要是在马来西亚去教一个读书会的话，然后呢他也是在这么做，他就说听好了，如果你们不学这些的话，然后你们死了，然后你们就会去到比如说红光白光之类的，然后你很有可能就变成一只狗。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单独的分别的分开的一种类型的这种教法，就是告诉人们他们身上在发生些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持续这么做的话会做多少。我们目前讲了多少了呢？三个了。好，第四个部分，这个很简单的，任何的佛陀在诗歌当中来教授的东西，应该是众颂。好的，我不讲中文了，我就直接用英文翻吧，因为这个可能要一一对起来的哈。因为很多的这些经文啊也都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写作的。 那么在《金刚经》的最后就会有一首诗歌，是一个偈颂，但是是有空性的十个例子，所以这个就属于第四种类型的教授方法。那为什么它是如此的重要呢？就是这个诗歌啊，在佛教里面这么的重要呢？是因为你可以记得它，你可以背下来。就比如说，给我阿弟，给我公，就这样。它是一样的，这个节奏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就很容易能够让你记起来。我喜欢这个，抱歉，啊，就是那些佛法的书呆子们，有的时候，第三个部分是被认知为，就是好像是从字面上来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跟，就是这一个是字面上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你需要自己去思考它的深意的那种。了意不了意，啊，所以另外的一个部分呢叫做庆祝、庆典、庆祝。就今天的这个要展示的歌是什么？它不是摇滚乐吗？啊，那些人他们是艺术家，他们把它录下来了，所以啊，我就大家会来考大家。其中的五种的这个其中之一，这种教授方法、教授风格，它是在《心经》当中教授过的。没错 ，sita sita， 在《心经》当中，就像说善哉善哉，他就说了两次。Lexo Lexo， 懂了吗？就是善哉善哉，这个就是第五部分了。那在《心经》当中，它其实里面就有一种庆祝，然后去祝贺某个人的这种说法，就是善哉善哉。那前面的五个部分，我知道你们大家是感兴趣的。前面的五个部分他们全部都是在小乘的这个佛教当中找到的，所以我就说第一个是小乘是错的，是前面的五个全部都被称之为，就是由布顿仁波切认为他说都是属于小乘里面的。但是我们使用的比如说妙法莲华经之类都是大乘的经典，他说你可以啊，在小乘的方式，然后在这个大乘里面，而且你可以引用大乘的经，我已经检查过咯。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还有接下去的就六七八九下面的四个部分，然后其实是跟戒律相关的，就是你的行为准则是对于僧人以及尼姑以及其他的所有的人，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定义为就是僧人和僧尼的这个规则，很多的规则都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针对的。Lenshi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在皮那耶，也就是戒律，你当你学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那个神经触突就是反应这么快的人是从哪儿来的？就是刚刚 Scott 老师讲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什么是发生了这种事件，就是谁啊，就把就谁犯了错，然后佛陀大人就不得不就制定一个规则，就比如说喝酒本来是被允许的，就是大概五年吧，佛教徒是可以允许饮酒的，然后某一个僧人呢他就喝醉了，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些坏事，然后呢佛陀就制定了一个规则，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就是抱歉，这是一个黄色笑话，就是有一个美女来到了这个寺院， 然后他是欠了他一个情什么的，然后他说啊，我给你一个选择，你要么可以跟我做爱，或者是你喝酒。然后他就在想，他说第一个僧人的戒律就是说不能有性行为，他说那我喝酒得了，然后他就喝了酒，然后呢？所以啊，这里就是有意外的事情会发生，某些坏事就发生了，然后他们犯了个错，然后佛陀就说：“嗯，好吧，我们先来制定个规则吧。”所以呢，这个叫佛治罪啊。你们想走得更深一点吗？讲，我知道 Jesse 肯定只要点头就好了，我只要跟 Jesse 讲话就行了。那么，所以这个 Lingxi 它其实是每一个 Lingxi 都是有四个部分的。到底哪个规则被毁坏了？就比如说像是喝酒之类的。然后第二条，他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坏掉了的？那到底，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比如说他们到住在什么城市、什么寺庙，一个典型的一个Lenshi，就是说他会告诉你是在哪里。那么在佛治罪啊，就是佛治戒，他一开始之前在《金刚经》之前呢，就比如说他们当时是。在舍卫城，然后在一个就是奇陀太子的，然后的公园当中，然后是由几孤独长者来付钱的这么一个公园当中，到底是谁呢？犯了这个罪的呢？犯了这条戒律的呢？那个名字呢？就2500年，那个人的名字都被写在经书里面。抱歉，我们现在还知道是第一个喝醉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们还知道他的名字是谁。抱歉，你们自己要小心点了。好吗？第四，就到底他的罪是什么？就是他当时的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错在什么地方了？他的动机错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一个 Lenshi 的四个部分。Lenshi 也就是说是我们12个部分里面哪个部分？已经是第6个。里面的它其实是毗那耶，就是戒律的第一部分，坚持住哈，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总结，开始总结，开始了。好，我们再来讲第七点，顺便讲一下，假曹杰大师他就给到了一个例子哈，我要去到假曹杰大师的这个著作当中去。他说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名字就叫做诺庆，诺庆，他的意思呢就叫做 Dhanadhara，他是很著名，就是他是由于犯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罪而出名的，然后他是就是这个偷窃罪。那么第七点，第七个部分。大家跟读，Dokjen，在梵文里面讲，它叫做 Avedana。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故事，就是关于人们，他们就是人们的榜样，就是模范、典范。他们是人们的榜样，就是那种好的榜样、好的模范。我们可以说啊。比如说我应该做什么呢？就说啊，就像 Nick 一样，就比如说像 Andrina 那样行为，然后我什么话就不用说了，就看看，比如说 Andrina 是什么样子来行为的，然后你就像他去一样去行为就好了。他是一个好人，就是很好的典范、很好的例子的人。然后你什么话也不需要多说，你就只要说，比如说去北京见郭老师就行了，就无论他在做些什么，你就复制他就好了。然后再见。顺便讲一下，整个生命之轮的这么一个故事，都在乌达雅那国王的这么一个，就是在这个传记当中，所以他呢，那个所有的。就是像是这种整个生命之轮教授都是从那种文本当中而来的，这种著作当中而来的。那么还要讲到第八点了哈，真的很酷哦，我觉得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才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嘞。一个 特别的佛陀的教授方法，就是说去给到一些相关性，就比如说你做了这个你就会得到那个，比如说你做了这个你就会得到那个。那么在莲花界大师这本周的教授当中啊，我们就会去讲讲就是112种佛陀身上的相好庄严的这种是哪个身体呢，是他的佛国身，就是他的报身，我也是那样想的，是他的报身，他有112种征兆，每一个都是从某一种行为当中而得来的，因此我会把所有的112种全部交给大家好吗。每一个在佛陀身上的标记都是从某一种特定的行为而来的，比如说像头上的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的就是摆好额间的摆好，如果你的上司好像去哪里，然后你开车载他去那里，你就会得到这个额前的白毫，就是长毛，就是白白的这个。所以我是我的司机的已经是25年的司机，我当然我上是25年的司机呢，我是教了他怎么开车的。在第三次的时候让他能够得到他的，当然了他在写作的这个测试上他是100封，就是他把整本这个驾驶执照的书都给记忆下来了，但是这块部分就不怎么灵光了。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呢，他就2次都已经考失败了嘛，没考过，第三次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你是个僧人我很喜欢你，好了你就通过了，然后他就说但是帮我个忙嘛，你不要去开车哦。然后我的上司就说好好好，那你为我开车吧。然后每一次藏人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我就说你想要看看我的驾驶执照吗。所以他就说就像是那个故事，是那个女士，她叫加达米的一个女士，她很瘦，她的名字呢，她的名字叫做 Gautami， 她是很瘦的 Gautami， 那个瘦女人她的名字，所以她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关于这个因果，就是这个相关联性的这个好的一个例子。然后佛陀呢就说你做了这个你就会拿到那个，猜猜我做了些什么，我就去找到了这个故事哦，它很长的，它有好几页呢，很多页，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时间不够了，我们没时间了，我不想让它变得，不想把故事缩短，这是一个很性感的故事。好了，我很快的把它讲出来吧。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故事了，所以其中的某一部分我其实不能理解的很好，如果我犯错的话请抱歉，但是也没有人比我做的更好了，所以佛陀啊就住在一个叫做舍卫城附近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一个花园叫做在奇陀太子的一个花园，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就在讲金刚经的地方，在几孤独长者的一个花园里面。所以在那个日子里面呢，就会那些时光当中有一个女士，她是一个人的妻子，她的名字叫高达米，那高达曼是所以她是很有钱，她非常的富有，她有很多的财产，抱歉啊，就 Gautama 是她的丈夫的名字，那里有个很富有的男人，他的名字叫 Gautama， 但是他不是佛陀，他们两个人名字一样的。然后他呢就娶了一个妻子， 他是跟他的那个种族种姓就是那个等级是一样的，同个阶级里面的。然后他们呢就结婚以后就非常的美满，意思就是说就是经典里面就是说他们在生小孩，这个你们知道就好了啊。所以有一天，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向兜州出发了。大家知道兜州是什么东西吗？是什么吗？在梵文里面，它是叫 Taxila 的意思，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呀、啊，他是就是Thomas 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就去到了那里，然后为了。Gandaforis 就罗马人，他把它称之为，加斯伯。他把它建造出来了，他是其中的三个国王之一，好吗？这是一个很酷的故事。所以 Taxila 是一个很非常热门的一个地方。然后是谁在 Taxila 学习的呢？他那里有个很大的佛教的大学，是无着大师是在那里学上学的，在那里学习的。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决定去 Taxila 了，这个城。他们就去到了某个人的家中，然后呢，他们就知道了某一些邻里。然后他就说啊，你可以在我家中休息，然后他们就成为了朋友。然后呢，那个富人呢，他的名字叫 Gautama，就成为了他的朋友。那么，然后这个富人，他就在从商，在 Taxila 来开始从商，做生意了。然后呢，他就回到了他自己原来的城市。然后那个住在 Taxila 的那个家伙呢，然后也就去拜访他 Gautama 所在的那个城市了。所以呢，Gautama 呢就给那个人呢在家里面弄了一个地方让他住，然后呢让他觉得很舒服，然后呢就去承就是还他的那个盛情。他们就真的是非常的友好。然后呢，这个从 Taxila 的那个人跟 Gautama 说。抱歉，不是。然后他就说啊，就是从 Taxila 的那个人来，就跟 Gautama 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空闲的时间，我们为什么不生点小孩呢？我们为什么不什么？就哦，不来亲吻一下呢？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的家人，会很多年的延续是非常好的。抱歉，我刚刚翻错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耶。我也在想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带来了一些女孩、女人们。那么其中某一个人他就说啊，哎，我尝试有一个男生，然后你有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可以结婚了啊。他们正在提前做那个啊，如果他们两家生儿子生女儿的话，然后他们就可以有联姻了，所以他们在提前的开始做打算。所以呢，他们就说 Lexo Lexo 是什么意思啊？哦，好主意啊，我喜欢你这个想法。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啊。我觉得他们还可能还没有小孩呢。但是搞他嘛，就尝试去很开心，就跟他的妻子共度美妙的时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字词用句哈，就是说这个妻子呢就跟僧尘在一起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她怀孕了。那然后在大概是八个月或九个月之后呢，那这个一个孩子就出生了，一个男孩就出生了。他们有三个星期的这么一个庆祝，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是你们叫我讲这个故事的。然后在三周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家族的名字赐给了这个男孩，给予了这个男孩。所以，抱歉，这个男孩呢是在Taxila， 就是家 Taxila 出生的，就是那个商人。然后他呢就发了很多很多礼物，也就是说他是计划就是想要去与他的那个女孩子来结婚，但是还没有发生。我正在发很多的，我把很多的这个发给你的男孩送很多礼物，因为我想要让你的男孩长大以后可以成为我的女儿的这个丈夫。然后呢他就写回去了一封信。然后在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之后呢，我就做了祈请文，就是说啊，希望你能够生一个女儿，你应该要跟你的妻子好好相处，就开始吧。所以他的妻子啊就确实是怀孕了，他其实是个女孩，那么他就有了个女孩，所以所有的一切计划都圆满的按照计划在行驶。那他很健康也很美丽，她是有一点点瘦的，这个女孩。他们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然后给到家族的名字给到她，然后所有的人都决定，他们就尝试要去决定，就是为这个女孩取一个名字。然后她的朋友就跟她说，她说既然她很瘦，那你为什么就不把她叫成 Gautami？那个瘦的，就是那个瘦的 Gautami， 就是意义，它是一个女性的这么一个结束的词语，就叫Gautami 小姐，就是瘦的 Gautami 小姐。当那个住在 Taxila 的那个人啊，那在那个家伙另外的一个家伙有了一个女孩，那很一定的，那他就可以把那个女儿嫁给他自己的儿子了。那他就派了一些送了一些珠宝啊，一些衣服啊，然后就给到那个 Gautama 送给他。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他就说啊，我这么的开心啊，你有了一个女儿，我现在为了你的女儿送你一些礼物。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例子呢？他是一个榜样，没有，不对，他是那个因缘，就是例子。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然后他们就来来回回的送礼物，来来回回送。然后这个女士呢，就开始啊学习女生的这种艺术了，就比如说怎么样子去学煮饭啦等等之类的。那么那个商人呢，在 Taxila 的那个人就去开始教这个男孩他必须要学习的东西。我猜这个女士的父亲他曾经啊就是跟妓女们在一起厮混的，所以他就把他的女儿送给了那些妓女们，说你要去教女儿就是一个女人必须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不是他去学习啊。但我已经不清楚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学习他了，但是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去学习。然后他们呢，就这个女生就说不行，所以是那个男孩，是那个男孩，他想要去离开家。那然后他的妈妈就说：“哦，不要离开吧，如果你去离开的话，那我就自会去用头去撞自己，我就会敲自己的头的。”然后那个男孩就说：“好的，没关系，妈妈，我就不离开。”我也不懂得我刚才读的那部分的意思。所以他就一直说我想要去他就妈妈一直让他留下来，然后那个男孩就一直想要离开。如果你尝试要去离开的话，那我就去跳井自杀。那他就说好的，妈妈，我不离开。他们呢就彼此在批评彼此。这讲的不清楚，我觉得那个母亲啊，她就对她给她的儿子，就是给了他一些食物，然后给了他一些粥。那么，他就持续的坚持说他要去喝掉这个粥。在他，
我不想这么做。然后他就向他的邻居抱怨说，这个儿子吃喝了他做的这东西。然后他说：“哎，我试着这么做了，但是我把它已经丢掉了。”然后他妈妈非常的伤心，并且捶胸顿足：“你为什么把那些给你喝的东西给丢掉呢？”所以这个邻居也很伤心，他让这个儿子去喝了这个东西。然后妈妈给他扇了一巴掌。那这事实是你喝这个东西，这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决定一起去到印度的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到了高塔曼的这个城市。你真的想听到整个故事吗？现在大家都不确定了吧。一旦你开始学了，你就必须得完成它。他们都跟妓女一起出去玩了。这个人呢，去到了塔克西拉。这个男生去到塔克西拉。那说我不要跟这些人一起玩， 让大家开始指责这位女士。她决定不跟他待在一起。那这个女孩，这个儿子是你的吗？她说不。我把它简短的来说吧。那我就讲给你讲整个故事吧。我不能把全部都记住。他们都一起旅行，高汤敏跟她的丈夫一起去旅行。好，这是我所记住的。他们到了一个那个河岸，他那个时候有两个小孩子，然后他们到了河边。这个丈夫呢被杀死了，然后他决定是说他要带着这个孩子渡过这个河，但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把这小的呢抱在手臂上。那个大一点呢就说你这边站在我的肩膀上，站河边回来我再找你。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不能再坚持下去，所以就丢失了一个小孩子。他听到呢另外一个小孩正在尖叫，那个孩子被狼给吃掉了。然后他就返回去找站岸边的这个小孩，但是这个小孩已经死了，太晚了。两个小孩都已经没了，然后他就变有点疯抓狂。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好的男人，在河边就坐了下来了。他跟这位男士结了婚，然后又生了另外一个孩子。我不会给大家讲这故事，因为这故事比较糟糕，但是呢无论如何，他被迫要杀掉自己的小孩子。然后之后他变成疯狂了。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就像莎士比亚的悲伤的故事，悲剧故事。他最后完全的疯了，然后他就意识都丧失。最后他在奇陀太子的这个花园里被找到。然后这个僧人呢试着把他赶出去，佛陀说不不不，他现在生病，佛陀让他留了下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种子，所以佛陀开始教这位女士，他就变成了阿罗汉。所以我认为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去翻译，因为这里面故事很少，在经文当中有很少关于女性成为阿罗汉的故事。整个故事她如何变成一个阿罗汉呢，是非常美妙的。她决定了她成为了最好的一个弟子，这个就是她的这位女士的故事。然后她又说了她的业是什么，那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为什么她会丧失孩子，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基本上呢，因为他伤了另外一个女，在过去世他伤了另外一个女士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他这辈子会伤到这两个孩子。那佛陀，告诉这个故事，他是如何，为什么他会变分，为什么他会丧失这三个孩子？所以佛陀告诉他这些因果关系，告诉他这些业力是什么，整个故事是很长的。那格西老师，这是什么经文？那我待会告诉你。这应该是有人要去翻译，因为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因为他是被丈夫被虐待，最后变成了阿罗汉，因为丈夫一直是打他。他开始学习，他一开始变成了正者，后来变成阿罗汉。他是叫 Vinaya， 它是在戒律当中的一本经文。这是在康卓最早期的一本书。我们还有点时间，很抱歉我没有讲完整个故事，因为整篇篇幅很长很难，然后我也没有足够时间去翻译，这大概是要20多页长，但我觉得对于人来说是很有激励的。特别是对于女性，特别是你被丈夫虐待的话，通过说一下他顺便说一下，他的小孩他们做了缺失的雄狮，他父母已经被闪电给击中，然后他也说了他为什么会被闪电击中的这样的一个业力是什么。我晚一些会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九，是扎特卡。这是关于佛陀过去世的一些故事，这是关于佛陀过去世的故事。那它和阿巴达纳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故事是关于故事的。安娜娜是关于他人的故事。通常这些故事是关于一些坏人的。那在故事的最结尾呢，最后的结尾呢，佛陀会说这就是我。通常他会是说一些关于一些人的一些做错误的事，然后在最后他说我就是那个人，然后我已经浪费了500世的生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现在我们到了第10点，我知道大家都想小便，但我不在乎。我有知识，但是没有爱。如果说你要上厕所的话，那就去，你可以自便。如果你需要去上厕所的话，你就要去。我们大概还有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10、11、12是关于大乘经论的，是关于大乘经论的。尽管有人说呢，第十点是两小乘和大乘都包含，这是被叫做长经文。第十是个长的一个论述，是非常详细。这个就是第十条。那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那个人跟我第一个去辩论那个人会跟我讲这些事情了。举个例子，有没有叫母亲？不用一直叫。上万个经，10万颂，它是一个长的经。第十一条是叫做是非凡的故事，那些很特别，但是是真实的故事，就像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那这是所有的一些梵文的名字。Buddha 的意思是说神奇的。那我接下来会讲一些关于神奇的故事。我们还有一条就讲完了。我这边有点小错误。10跟11呢是大经论的第12，不是 十跟十一是大乘经论的。第十二条是关于阿毗达摩教授的。技术层面上呢，它是叫做 Upadesha， 它的意思是就像外纲要，就像一些纲要。原始的经文是阿毗达摩里面的。这边还有，其实关于这些内容还有更多，但我认为已经足够了。关于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但是我不会讲。如果说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话呢，那你可以去读无著的阿毗达摩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阿毗达摩什么创养》，就是所有阿毗达摩的个总集。如果你真的想读的话，可以去读。那如果说你想很清楚佛陀在这十二个里面他哪一个是自己讲的，你可以去到，如果佛陀在哪里教了这十二分书，我们在这